啊，我们在分享以前先做一个祷告。
在分享之前，我哋先做一个祷告。
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天父，我哋感谢你。
让我们有啊，还是有健康的身体。
让我哋有健康的身体。
能够来到你的殿。
能够来到你的殿。
来啊，敬拜你。
嚟敬拜你。
也跟我们的家里的弟兄姊妹。
同我哋家里嘅弟兄姊妹
有相交的时候，
有相交嘅时候，
大家互相的问候，
大家互相问候，
互相的关怀，
互相关怀。
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恩典。
主啊，感谢你赐俾我哋恩典。
以下的时间都交给主，
以下嘅时间都交俾主，
让我们可以讲得清楚，
让我哋可以讲得清楚，
听得明白，
听得明白。
最重要是能够从中得到应用，
最重要可以从中得到应用，
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做好的见证，
做好的见证，
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
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
感谢祷告，
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生命记是一本很多人都不看的书，
生命记是一本很多人都不看的书，
因为它是比较难看的有兴趣，
因为它是比较难看到有兴趣。
可是呢，生命记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生命记是很重要的。
他们说那个创世记是讲神的创造。
他们讲创世记是讲神的创造。
出埃及记是讲什么？
出埃及记讲什么？
神的拯救，是吗？
神的拯救。
然后呢，那个民数记，
然后民数记
讲神的带领，
讲到神的带领
啊，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利未记，
利未记
啊，讲什么？神的圣洁，
讲到神的圣洁。
那生命记呢？
咁生命记呢？
就是把所有这些都注释起来
啊，就是将所有呢啲嘢都系，
所以有人说
注释起嚟，
有人说啊，
所以有人话，
要是你不读生命记。
如果你不读生命记，
你就不明白旧约的圣经在讲什么，
你就不明白旧约的圣经在讲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的成人主义学就讲生命记，
所以今天的成人主义学都是讲生命记。
所以今天呢，我也跟大家分享生命记，
今天都跟大家分享生命记。
生命记是摩西在那个约旦河东的旷野，
生命记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
在那个尼波山上，
在这个尼波山上
远望对面的那个那些地方，
远望对面的那些地方，
因为大家都知道摩西不可以进那个应许之地迦南，
因为大家都知道摩西不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
所以神就把他带到哪里，
所以神就将他带到那里
他还有可能几个礼拜的生命，
可能还有几个星期的生命，
所以神把他带到家里说你看一下
神带到去那里说你看看，
这个就是我要带以色列民进去的应许之地，
这个就是我要带以色列民进去的应许之地。
所以摩西那个时候120岁，
摩西那时120岁，
可是他的眼睛很好，
但是他的眼很好，
圣经说 他可以从但一直看到别示巴，
圣经说他可以由但尼子看到别示巴，
把整个以色列都可以看到，
将整个以色列都可以看到，
所以他不需要戴眼镜，
他不需要戴眼镜，
他的眼睛很厉害，
他的眼睛很好
那为什么神要把摩西带到哪里去呢？
为什么神要将摩西带到去那里呢？
因为摩西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就跟那一些以色列人讲你们要进去迦南的时候你们要记住什么，
因为有几个月的时间摩西就跟那些以色列人讲到他们入了迦南之后要怎样
大家都知道在起初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当起初他们要入迦南的时候
他们派12个探子进去，
他们派12个探子进去，
回来的时候10个探子说我们打不过他们，
回来的时候10个探子说我们打不过他们，
有2个说我们可以进去，
有2个说我们可以进去
靠着神的力量，
靠着神的力
量，因为这个就是神的应许嘛，
这个是神的应许，
可是以色列人就不听这2个探子的说话，
但是以色列人就不听这2个探子的说话，
他们就呼天唤地，
他们就呼天喊地
埋怨摩西，
埋怨摩西，
就说你带我们来这里要送死了，
你说你带我们来这里送死，
还要拿石头打死那2个探子，
就要拿石头打死那2个探子，
所以神就发怒了，
所以神就发怒，
就说你们这一帮人，
就说到你们这一帮人
你不可以进迦南，
唔可以进到迦南。
你们就在那个旷野里面走来走去。
你就喺旷野边走嚟走去。
所以十一天的时间。
所以十一日嘅时间。
他们走了三十八年。
所以走咗三十八年。
最后来到这个地方，摩亚地的地方。
最后来到这个摩亚地的地方。
然后那以前那一辈的人在进迦南以前都要死了，都要死掉。
以前那辈的人在进迦南之前都要死。
然后新的一辈人就要进迦南。
那新的一辈人就会入到迦南。
可是新的那一辈人是没有亲眼看到很多神的神迹的。
但是新的这一辈人是没有亲眼看到很多神的神迹。
当然他们有玛拿的供应。
当然他们有玛拿的供应。
啊，有那个水的供应等等。
有水的供应。
可是至于过红海。
但是过红海。
等等啊。
等等。
啊，很多的那一些新的一代是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
很多新的一代是没有经历过神的恩
典。也没有在那个西乃山听过那个没有听过神的律法。
在西乃山也都没有听过神的律法。
听的也是没有以前那一辈这么清楚。
听的也都没有听到之前那一辈那么清楚。
所以呢，摩西在这里要重申律法。
所以摩西在这里要重申律法。
所以这个就是生命记的意思。
这个就是生命记的意思。
生命记啊，要是你们懂生命记的英文叫什么？
如果你知道生命记英文
叫什么？Deuteronomy。
Deuteronomy。
Deuteronomy 是什么意思啊？
是什么意思呢？
Deutero 就是第二的意思。
Deutero 就是第二的意思。
Normal 就是律法。
Normal 就是律法的意思。
所以就是重申律法。
所以就是重申律法。
第二次要摩西去把这个律法再讲一次的意思。
是第二次摩西要将律法再讲一次的意思。
可是呢，这个不是只是那个生命记的目的。
但这个不只是生命记的目的。
所以我们看生命记第五章。
所以我看生命记第五章。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摩西将以色列人招了来。
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
这里摩西在想什么？
这里摩西在讲什么？
摩西说在西乃山，何烈山也是西乃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
摩西说在何烈山，即是西乃山。
那里耶和华跟我们立约，是吗？
那里耶和华跟你立约。
这个叫做西乃之约。
这个叫西乃之约。
可是呢，摩西说这个约不是跟他们立的。
但是摩西说这个约不是跟他们立的。
因为他们都死了。
因为他们都已经死了。
所以这个约呢是跟你们这一辈人立的。
所以这个约是跟你们这一辈的人立的。
所以呢，除了重申律法。
除了重申律法。
摩西在这里呢，让神给以色列新的一辈人再立一个新约。
摩西在这里跟以色列的新一辈的人同时再立
这
个新约。
再立这个西乃山的约。
再立这个西乃山的约。
这个月是一个有条件的月。
这个月是一个有条件的月。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叫做亚伯拉罕的月。
我都知道有亚伯拉罕的月。
亚伯拉罕的月是什么呢？
亚伯拉罕的月是什么？
就是说我要赐你地，赐你子孙。
就是说我要赐你地，要赐你子孙。
你要成为一个大国。
你要成为一个大国。
你要神要赐福于你。
神要赐福于你。
你要把这个福气带给其他的人。
你要将福气带给其他人。
亚伯拉罕的约是没有条件的。
亚伯拉罕的约是没有条件的。
可是这个西乃之约是有条件的。
但是这个西乃之约是有条件的。
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
你
的神。你
要遵守谨守遵行。
你要谨守遵行。
我今日吩咐你的诫命。
我今日吩咐你的诫命。
典章。
典章。
所以你们要是听这些典章的话呢？
所以如果你们听这些典章的话，
耶和华神就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
耶和华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
所以这个是一个有条件的约。
所以是有条件的约。
你们遵守，
你们遵守，
神就赐福给你。
神就赐福给你们。
那另外一方面，
另一方面，
要是你们不遵守，
你哋唔遵守，
你们要是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你忘记耶和华你嘅神，
随从别神，
随从别神，
啊，你们就必定灭亡，
你就必定灭亡。
这是摩西说，我今日要警戒你们的。
摩西话：我今日要警戒你哋噶。
所以摩西说：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
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
你们也照样灭亡。
你们也都照样灭亡。
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啊、所以大家看到了，这个是一个有条件的约。
所以大家看到是有条件的约。
听话就可以得到蒙福。
听话就会蒙福。
不听话就会得到灭亡。
不听话就会得到灭亡。
啊、所以呢，神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忘记。
神就同佢话：你唔好忘记，
不要忘记这个。摩西说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忘记神的啊那个警戒。
摩西同佢话：你哋唔好忘记神嘅警戒。
他说：我今日要吩咐你的话。
佢话：我今日要吩咐你哋嘅话。
你要记在心上，
要记喺心上，
也要教导你的儿女，
亦都要教导你嘅儿女。
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
无论系坐喺家里，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都要谈论，
也要系上手上。
也都要系喺手上，
为记号，
为记号，
戴在头上，
戴在
额上，
戴在额上，
为经文，
为经文。
啊，所以你要去以色列的时候呢？
所以如果你去以色列嘅话，
你就看到有一些人是这样的，
有啲系咁样嘅，
是把那些经文戴在额子上，
即系将个经文戴喺个额上，
系在那个手上，
系喺手上。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又要写喺你房屋嘅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并你的城门上，
所以他们在那个房间门口就有这个盒子放的经文，
所以他在门框那里就有这个盒子放的经文。
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他们是犹太人是怎么样的虔诚，
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是多么的虔诚，
他们是很爱他们的圣经，
他们很爱的圣经。
所以呢，你要是去以色列的时候，你去那个酒店，
所以如果你去以色列去到酒店的时候，
你的酒店房门也有一个这个东西，
你的房门口都有这样东西。
这个是他们对他们的圣经的那个尊重，
是对他们对圣经的尊重、
所以这些我们是可以学习的，
这些我们可以学习。
这个放在头上的叫做经文盒子、
放在经文这个经文格、
也叫做塔夫林、
叫做塔夫林。
那一边呢有四段手抄的圣经的经文，
里面有四段手抄的圣经经文，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头，
就是他们的头、
和行动那个手，
和他们的行动
手，都要时刻遵守神的话语的意思，
都要时刻遵守神的话语的意思。
要是大家上过主日学，
如果大家有去翻主日学、
就记得我们上一次讲那个亚伦，摩西立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
上次讲到摩西立亚伦为大祭司的时候，
把那个好像是羊吧，那些血放在他的什么地方？
将羊的血放在他什么地方？
记得吗？
记不记得？
有没有人记得？
有没有人记得？
放在什么地方？放在耳朵，右耳。
放在右耳。
右手指。
右手指。
右脚趾公。
就
是说他们要专心听神的说话。
就是说他们专心听神的说话。
手要做主的工。
手要做主的工。
脚用来走主的路。
脚拿来走主的路，
所以跟这个是大同小异的，
同这个大同小异。
所以呢，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圣经放在额子上跟那个手上？
为什么要将圣经放在额头和手？
就是手跟行动都要时刻遵守神的话语，
就是意念和行动都要时刻遵守神的
话语。所以我们看犹太人，我们不要说犹太人是不要看小他们，
所以我们不要看小犹太人，
他们对他们觉得这个他们的圣经啊，他们很看重，
他们是很看重他们的圣经，
甚至要把它放在系在手上，
要将它系在手上，
系在额子上，
摆在额头上。
所以这里就看到这个里面有四卷的圣经，手抄的圣经，
有四卷手抄的圣经，
那个手那个就有一卷，
手这里也都有卷，
就是这样子啊。把这些圣经手抄的就放在那个盒子里面，
手抄就放在盒子里面、
所以这些呢，我们 要向他们学习，
这些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可是呢，他们除了这些那个神给他那个诫命，
但他们除了神给他们诫命之外呢，
他们还做多了一点，
他们又做多了一些。
所以他们以为在那个Torah 就是那个摩西五经上面呢，神是分颁发了613条的那一些规条。
所以他们认为Torah 就是他摩西五经里面摩西是神是颁布了613条的诫命。
所以犹太人必须遵守这613条的规条。
所以犹太人一定要遵守这613条的
诫命。违反这个规条就是一种冒犯上帝的罪恶。
违反这个诫命就是冒犯上帝，
必然受到惩罚，
必然会受到惩罚。
所以大家记得耶稣基督的时候，
所以大家记得耶稣基督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跟这些法利赛人有很大的冲突。
耶稣基督跟这些法利赛人有很大的冲突，
因为耶稣基督认为这些是画蛇添足，
因为耶稣基督认为这是画蛇添足，
这是人的加上去的，
是人加上去，
不是神给的，
不是神给的。
举一个例子，
举例，
要是在安息日，
如果安息日，
你们不可以走多过960米的路。
在安息日你不可以走超过960米的路。
记得我上一次讲那个比士大池的故事。
上次讲到比士大池的故事。
那个坛子把这个拿着那个玉子走路。
那个坛子拎着个玉子走路。
那一些法利赛人就责罢他。
那些法利赛人就责备他。
就说安息日你们不可以这么做。
安息日你不可以这么做。
耶稣基督把他医好了。
耶稣基督将他医好，
他们也去找耶稣基督的麻烦。
他们去找耶稣基督
的麻烦，因为耶稣基督犯了他们的所谓安息日的规条。
因为耶稣基督犯了他们所谓安息日的戒条。
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所以都看到我们在这里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字句，
我们分辨什么是字句，
什么是经义，
什么是经义，
对吗？所以呢，他们这些规条包括大小事情。
这些规条包括大小事。
大的包括献祭。
大的包括献祭。
所以要是大家又去过成人主义学的话，我们就认识那几个重要的那个犹太人的祭礼。
如果有去成人主义学的，都会认识到这几个五个犹太人重要的祭。
就是什么祭？
是什么祭？
大家一起读一下。
大家读一下。
燔祭、
素祭、
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前面的三个是自由奉献的。
前面那三个是自由奉献。
有感动有感恩就奉献给神。
有感动有感恩就奉献给神。
我们也讲过那个平安祭就可能跟我们的奉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我说平安祭就跟我们奉献有些相似的地方。
后面那两个是一定要做的。
后面那两个是一定要做的。
要是我们犯了罪，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悔改。
我们犯了罪要来到神面前悔改。
要是我们得罪了其他人，
如果得罪了其他人，
我们要赔偿，
我们要赔偿。
这个就是赎愆祭，
这个就是赎愆祭。
所以我们看那个旧约的圣经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看到旧约圣经可以运用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
可是当然那个时候的那一些所谓的献祭所谓的规条都是很复杂的。
当然那个时候的献祭规条都是很复杂的。
所以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不同的祭呢？
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不同的祭呢？
就是因为神要我们很看重怎么是敬拜神。
因为神要我们很看重怎样是敬拜神。
不是随随便便。
不是随随便便。
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
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
而是用神给我们的启示，
而是用神给我们的启示。
所以有些人说，为什么教会要这样这样这样做？
所以有些人说，为什么教会要这样做？
在教会里面要有纪律，
在教会里面要有纪律，
不是随随便便，
不是随随便便，
不是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不是你喜欢怎样就怎样。
我们要跟着一些规条做事，
我们要跟着一些规条做事。
当然不要好像犹太人这样这个画蛇添足，
当然不要好像犹太人那样画蛇添足。
可是不同的每一个祭都是 为不同的用途而做的，
但是不同的祭都是有不同的用途。
为求什么？为求献祭的人要尽心尽意去敬拜神，
为求献祭的人要尽心尽意的去敬拜神。
可是呢，更重要的当然是基督，耶稣基督已经满足了所有祭的要求。
但是最重要的当然是耶稣基督已经满足了所有祭的要求。
所以呢，犹太人就看不到这一点。
但是犹太人就看不到这
一点。他们只是看到字句。
他们看到字句。
没有看到经义。
没看到过经义。
这个是很可惜的。
这个很可惜的。
所以到一个地步，他就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反对 那个犹太教的一个人。
所以到最后他就认为耶稣基督是反对犹太教的人。
啊，是一个很危险的人。
是一个有威胁的人。
啊，对他们整个的犹太民族都是不好的。
对他整个犹太民族都是不好的。
不单只是在宗教方面。
不单只是宗教方面。
而且在那个政治方面。
在政治方面。
因为他这样的话会引起那个罗马政府的镇压。
因为会引起罗马政府的镇压。
所以呢他们就把耶稣基督抓起来。
他们就将耶稣基督捉起来。
啊，把他送上十字架。
将他送上十字架。
啊，所以这个就是读圣经的一个不敬的地方。
啊，就是这个就是读圣经不敬的地方。
他们是很虔诚的。
他们很虔诚。
他们是很重视圣经的。
他们很重视圣经。
他们把圣经系在手上。
他将圣经系在手上。
戴在额上。
戴在额上。
可是他们就看不到圣经讲的是什么。
但他们看不到圣经讲的是什么。
他们看不到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
他们看不到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
甚至他们反对耶稣到一个地步。
甚至他反对耶稣基督到一个地步。
他们戴这个刻子在头上的时候。
他将盒子戴在头上的时候。
他不要戴在正中间。
他不戴在正中间。
他要把它戴歪一点点。
要戴歪一点。
因为放在中间太像十字架了。
因为他在中间太像十字架
了。所以你看到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一个负面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严重。
所以你看到他对耶稣基督的负面的感觉是多么严重。
所以这个就是读圣经的一个危险。
这个就是读到圣经读到圣经一个的危险。
所以读圣经也不是就是就随便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的。
所以睇圣经唔系唔可以用自己嘅意思随便咁样去解释噶。
所以当然我们有圣灵的光照。
当然我哋有圣灵嘅光照。
我们有圣灵的帮助。
我哋有圣灵嘅帮助。
可是呢，读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但读圣经一个好重要嘅功课。
就是要分辨字句跟经义的分辨。
要分辨字句同埋精义嘅分别。
我们应用看圣经应用的时候，
我哋睇圣经应用嘅时候，
不是凭个人的感觉，
唔系凭个人嘅感觉，
不是说我觉得怎么样解释就怎么样去解释，
我觉得点样去解释就点样去解释。
我听过一个很那个荒唐的对生命记的解释，
我睇紧嗰一个好荒唐对生命记嘅解释，
这个是在 YouTube 看到，
喺 YouTube 上面睇，
他是在讲道。讲那个讲正道，
是正道来的。
他说生命记讲那个教导我们什么？他说生命记教我们什么呢？
他说生命记我们做什么呢？
他就说因为生命记我们要看摩西。
他说生命记我们要看摩西。
因为摩西那个时候120岁。
因为摩西那个时候120岁。
所以他身体十分好。
他身体很好。
他那个时候眼睛也很好。
他眼睛也很好。
精力也很好。
精力也都很好。
吃的又好，睡的又好。
又食得好，瞓得好。
所以呢，你们要重视你们的身体。
所以你要重视你哋嘅身体。
所以呢，重视身体呢，就是神要我们学习的。
所以重视身体就系神要我哋学习的。
所以这个没错
这个冇错。
可是用这个来解释生命记呢？
但系用呢个嚟到解释生命记咧，
这是差得很远啦。
就差得好远。
所以呢，很多人就说，
所以好多人话
解释圣经读圣经解释圣经这个不难
。解释圣经读圣经不难。
读圣经不难。
读圣经不难。
明白圣经不难。
明白圣经不难。
可是圣经的应用。
但是圣经的应用。
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这么简单。
很多的异端。
很多的异端。
就是从圣经的应用方面出来的。
就是在圣经的应用那方面出来的。
应用错了。
应用错了。
异端就出来了。
异端就出来。
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要只是求明白这个字句。
所以我们看圣经不要只是求明白这个字句，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经义，
我们要明白经义，
这是为什么你们要在教会里面那个崇拜。
所以为什么你在教会里面崇拜？
因为有那个讲道，
因为有讲道，
要是讲的不对，
如果讲得不对，
你们有这个义务去跟那个传道人去挑战这个传道人，
你有义务去挑战这个传道人
要是讲的对
如果讲得啱嘅话，
那我们就可以去学习，
我们就去学习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很重要。
应用不是随意自由发挥。
应用不是随意自由发挥。
应用要明白圣经的背景。
应用要明白到圣经的背景。
最重要的不要以偏概全。
最重要不要以偏概全。
所以呢，那个中国神学院的院长。
所以中国神学院的学
长。李思敬博士。
李思敬博士。
就讲了一篇叫做举一反三的那个讲道。
讲了一篇叫举一反三的讲道。
跟那些年轻人讲的。
同嗰啲年轻人讲。
所以我今天就用了他一些的那个资料。
用咗今日用咗佢一啲嘅资料。
因为我觉得他讲的是十分的中肯。
因为觉得佢讲得非常中肯。
希望大家可以得到造就。
希望大家可以得到造就。
生命记啊，
生命记
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一开始他们就怎么说？
一开始佢点样话咧？
我们大家读一下第一、第二节。
大家一齐读一二节。
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
不可为死人用刀剐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好，大家这一节圣经很明白的，请举手。
大家如果对呢两节圣经好明白的，请举手。
都没有。
都冇。
因为这节圣经很难解释的。
因为其实呢两节圣经很难解释。
所以他说你们不要为死人用刀剐身。
所以他们说你不要为死人用刀剐身。
也不可将额上剃光。
也不可将额上剃光。
这个额是谁的额？
这个额是哪个额？
死人的恶，不是你们的恶啊。
是讲紧死人的恶。
所以他说不要用刀为死人化身。
所以他说不要用刀为死人挂身。
也不要把他们的恶挂光。
也都不要将他们压挂光。
这个是迦南人那一些异教的人一个礼仪。
这些是那些迦南人那些异教的人的一个礼仪。
所以摩西用神的说话对他们说。
所以摩西用神的说话跟他们说。
你不要学他们这样做。
你不要学他们这样做。
他们去拜拜。
他们去拜拜。
你们不要这样做。
你们不要这样做。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
因为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
因为你们归耶和华。
因为你们归耶和华
为圣洁的民，对吗？
为圣洁的民。
所以因为你们的身份，
因为你的身份
跟他们不一样，
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你们不可以随便去跟那一些异教人做的仪式。
所以你不可以随便去跟那些异教人做那些仪式。
当然我们不会去拜拜，
对，我们不会拜拜。
可是有一些比较好像没有什么害处的东西，
但有一些好像没什么害处的东西，
我们也要很小心，
我们都要很小心，
要不然就把跟了去了。
如果不是就会跟了去。
因为我们要分别为圣。
因为我们要分别为圣。
这个是很大的，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的。
举一个例子。
举个例。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看风水。
我觉得很多人都看风水。
觉得风水没有什么。
觉得风水好像没什么。
就是觉得舒服而已。
就是觉得舒服而已。
可是风水不是只是一个室内设计这么简单的。
但风水其实不只是室内设计这么简单。
他们是有一些灵在里面的，
他们有些灵在里面的。
要是有关灵的事情，
有关灵的事情，
不是圣灵的话，
不是圣灵的话，
就是别的灵，
就是别的灵。
所以我们不是圣灵的东西，
所以
其他灵的东西我们不要碰。
所以我们不是圣灵的东西，其他灵的东西我们不要碰。
这个就是举一反三。
这个就是举一反三。
不是说我们现在不用刀刮身，当然我们不会。
不是说我们现在不用刀刮身，当然我们是不会。
可是我们要从旧约里面的那一些教训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上面。
但是我们要从旧约那些教训应用到我们今天生活上面。
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没有什么。
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没什么。
可是很多是由那些别的灵的东西引进来的。
但是有很多其实是从别的灵的东西
引进来的。尤其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背景。
尤其我们的背景，
因为我们中国的背景，
因为中国人的背景，
我们中国人历史很多的时候都是由佛在道教来影响。
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很多时候是由佛教道教影响。
中国的文化也跟道教佛教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的文化也都跟佛教道教很大的关系。
举一个例子，心心相印，心心相印就是佛教的东西。
心心相印就是佛教的东西。
可是当然不是说那我们就不用讲是吗？
不是这样说，我们就不可以说。
我们不用太过那个担心这些问题。
我们不要太担心这些问题。
可是要是明知是不是圣灵的东西。
但明知不是圣灵的东西。
圣灵以外的灵。
圣灵以外的灵。
我们基督徒就不要去碰。
我们基督徒就不要去碰。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第一第二节的那个教训。
这个就是第一第二节的教训。
啊，另外就讲到食物的戒律。
另外讲到食物嘅戒律。
啊，但系旧约里面讲很多。
当然旧约里面讲到很多。
啊，什么东西是洁净的？
乜嘢嘢食系洁净？
什么东西是不洁净的？
乜嘢系唔洁净噶？
啊，所以呢，要是我们要是想把它分门别类的话，很困难。
如果要将它分门别类的话，我哋好困难。
啊，有一些是当然是不都卫生的。
有啲系唔卫生。
有一些是跟那些异教的那个偶像崇拜有关系的。
有啲同啲异教嘅偶像崇拜有关系。
有一些是看那些动物是不是那个我们叫做没有瑕疵的。
啊，有啲系睇一个动物有冇瑕疵。
啊，举一个例子哈。要是那些动物有翅膀，
啊，举个例子，如果啲动物系有翅膀，
可是是一个爬行动物，
但系爬行动物，
那在圣经上就说这个是不洁净的。
咁圣经就会话呢啲系唔洁净噶。
所以很多那些不洁净的东西，都是它不是跟那一类完全的符合那一类的那一些要求。
啊，嗰啲唔洁净嘅嘢都系一啲唔可以符合嗰一类嘅要求。
啊，另外有一个很那个奇怪的那个经节。
啊，另外有一个好奇怪的，
就是说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就话唔可以用山羊羔母嘅奶煮山羊羔。
啊，所以你去到以色列，
所以去到以色列，
你去吃有肉的东西，
你食有肉嘅嘢，
你要是去早餐啊，
你去早餐，
要是他有那个腌肉，
如果佢腌肉，
有火腿，那你就里面就一定没有牛奶。
里面就
整个餐厅都不没有牛奶，
整个餐厅都不会有牛奶。
啊，这个就是犹太人的一个啊画蛇添足的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犹太人画蛇添足的例子。
他们就把这个啊例子延伸到啊逢有肉的东西都不会，你不可以吃它的奶。
他就将这个经节延伸到凡有肉的东西都不可以配奶食。
为什么他们是这样说呢？为什么旧约有这个诫命呢？
为什么旧约这样讲有一个诫命呢？
啊，有两个说法。
有两个说法。
第一就是一个他们说母羊羔的奶用来煮山羊羔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
因为他们说用山羊羔母的奶来煮山羊羔很残忍的事。
啊，因为你母亲已经吃了。
因为你母亲已经吃了。
啊，不是你 那个小的要吃掉了。
小羊已经要吃了。
你要用母亲的奶去煮它。
你用他母亲的奶去煮它。
思想一下是挺残忍的。
啊，思想一下几残忍的都是。
可是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那个时候异教迦南人的那些偶像崇拜，
是迦南人那时的偶像崇拜，
就是用这个方法，
就是这样的方法。
啊，所以呢，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旧约他们不许他们这样做，
所以在旧约他们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可是那个精义不是在牛奶跟肉的问题，
但是精义不是牛奶和肉的问题，
精义是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慈悲的心，
正义是我们有一个慈悲的心。
啊，而且我们要是因为我们是归耶和华的，
而且因为我们是归耶和华，
我们不要跟外邦的那一些异教的偶像崇拜连在一起，
我们不要跟那些外邦异教崇拜连在一起。
啊，可是这又不要叫我们太过那个去怎么去那个论断其他人，
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件事这样太过论断其他人。
因为很多的中国文化都是跟那个佛教道教有关系，
因为很多中国文化都跟佛教道教有关系。
啊，所以呢很多文化的事情跟宗教的问题，啊，是比较微妙的，
所以很多文化和宗教的事情是关系非
常微妙的。所以对一些事情你觉得是 有问题的，其他人不一定觉得有问题，
所以有些事情你自己觉得有问题，其他人未必觉得是有问题。
所以这个是你跟上帝的关系，
这个是你跟上帝的关系，
你跟上帝负责，
你要同上帝负责，
你就不要论断其他人，
你不要去论断其他人。
当然我们有一些事情是比较黑白的，
当然有些事情是比较黑白，
偶像崇拜是不可以的，
偶像崇拜不可以。
啊，但是你参观那一些其他佛教的文化可不可以呢？
但你去参观其他佛教文化可不可以呢？
啊，这个有一些人是可以接受的，
这些有些人是可以接受，
所以在新约就我们可以应用在新约解释旧约，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新约去
在哥林多前书，
解释旧约，在哥林多前书
这里就说，
这里讲到
凡事都可行，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但不都造就人。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有自由，
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有自由，
我们不要好像犹太人一样，
我们不要像犹太人一样，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这样又不行，
因为很多人看基督教就是这样子，
很多人看基督教就是这样、
啊、以前说不可以看电影，
以前说不可以看电影，
有些人说不可以打那个穿 女的不可以穿裤子，
有些人说、女的不可以穿裤
子，要穿裙子，
一定要穿裙、
来教会要蒙头，
来教会要蒙头、
啊、这些都是字句，
这都是字句，
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有自由，
最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有自由，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有自由，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有自由，
我们不需要太过、墨守那一些不重要的规矩，
我们不需要太过去遵守那些 不紧要的规矩，
可是我们也有不使用我们的自由的权利，
但是我们也有不使用我们自由的权利，
所以呢，那个新月也说，要是你们为一个、信心弱的弟兄
啊，所以先亦都讲到，为咗一个信心弱嘅弟兄，
你不吃拜偶像的肉，
你唔食拜偶像嘅肉，
你因为怕跌倒他，
你因为怕令佢跌倒，
所以我们有不使用我们自由的权利，
我哋有唔使用我哋自由嘅权利。
可是我也不需要，我也不想，我们太都留在那个啊、那个小信的那个警戒上。
但系我、希望我哋都唔好停留喺个小信嘅。的状况上面、
啊、也不要为了这些去论断其他的人，
也都不要为了这些事去论断其他人，
很多的事不是这么黑白的，
很多事不是这么黑白，
最重要是我们就自己跟神有一个交代、
啊、最重要是我们自己跟神也有交代、
啊、可是那一些我们叫做规则 principle 原则我们要守、
啊、但是那些、原则我们是要守，
然后第十四章二十二节，
有十四章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二十二、二十三节，
一起读二十二、十三节。你要把你散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份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好，谢谢。所以这个字句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字句是什么呢？
啊，就是说讲到啊，他们要把他们收成的一部分送到去圣殿里面一起分享，
就是讲到他们要将他们收成的一部分送到去圣殿中一起分享
啊，当然他们去的时候不是立刻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对吗？
当然他们去的时候不是立刻将所有东西吃光、
啊那个、所以呢有一些是留在那里给那一些祭司用的，
有些留在那里给那些祭司用的，
也给一些、没有这么富裕的人去享用的、
啊、也给那些没那么富裕的人去享用的，
所以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人的奉献，
这里讲到以色列人的奉献、
啊、那个圣经也讲到有一段时期以色列人远离神的时候，
圣经都讲到有一段时间以色列人远离神的时候，
他们就不顾神的殿，
他们不顾神的殿，
所以那些利未人、啊、那些祭司、啊、
所以那些利未人那些祭司
就没有办法生活了，
他没办法生活，
所以他们就要离开圣殿，
他只好离开圣殿
去干别的活，
去做其他事，
所以今天教会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教会也都是一样、
所以呢，我们这个应用就是说我们在教会也要奉献，
所以讲到我们在教会也都要奉献、
要支持教会的工作，
要支持教会的工作、
那个、可是还有一个经意就是说我们要从奉献当中学习感恩，
但是也有一个经意是要从奉献当中学习感恩，
这里是说把投生的最好的，
这里是将投生最好的
献给主，
献给主、
神说听命胜于献祭，对吗？
神说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
所以呢我们可以来这里奉献，
所以我们来这里奉献
可以奉献很多，
可以奉献很多，
可是要是我们的心不是敬畏耶和华，
但如果我们心不是敬畏耶和华，
那这个奉献就没有什么作用，
那这个奉献就没有什么作用、
神要的是在我们奉献的行动当中，
是在我们奉献的行动当中
学习感恩，
学习感恩，
学习敬畏神，
学习敬畏
神，这个才是奉献的最大的意义，
这个才是奉献最大的意义、
神是创造世界的神，
神是创造世界的神，
难道他需要我们 那几十块几百块吗？
难道他需要我几十元几百元吗、
神是要我们奉献，让我们可以甘心乐意的为神、为神送出、
他要透过奉献让我们甘心乐意的为神奉出，
再看下去，
再看下去，
我们一起读14章27到29节。
我们一起读14章27到29节。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即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所以利未人是什么人呢？
所以利未人是什么人？
就是祭司，
就是祭司，
和在圣殿里面做工的人，
还有在圣殿里面做事的人，
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受薪的那个牧师传道，
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受薪的牧师传道，
和可能那一些叫 admin
一些
行政的
行政人员，
教会里面受薪的
教会里面受薪的，
就是好像以前的利未人，
就是好像以前的利未人。
所以那个字句很简单，
所以字句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要支持教会里面受薪的那些神职人员，
我们要支持教会里面受薪的人神职人员
而且呢，因为他们是什么？
因为他们是什么？
是无份无业的。
因为他们是无份无业的。
因为在那个他们进迦南的时候，
因为他入迦南的时候，
他们分地的时候，
他们分地的时候，
利未人是没有的，
利未人是没有的，
他们就是靠那一些靠奉献来生活的，
他们是靠奉献来生活。
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
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
我们在外面做那个上班赚钱，
我们自己在外面上班赚钱，
传道人不会去上班的，
传道人不会去上班
不去外面上班的，
不会在外面上班
不是晚上去那个餐馆洗碗的，
不会晚上在餐厅洗碗
他要用他全部的时间来预备讲道，
他用他全部的时间来到预备讲道
预备来照顾弟兄姊妹
预备照顾弟兄姊妹
跟弟兄姊妹分享，
同弟兄姊妹分享，
关顾
探访，
还有为教会的前途做那个计划，
同埋为教会的前途做计划。
所以传道人是最难最难的一个工作
所以
最困难的一个工作，
传道人是最困难的一个工作
就是说叫什么不讨好，有一个叫什么吃力不讨好，
是力不讨好的工作
因为呢传道人不会每一个人都喜欢那一个传道人，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那个传道人，
有一人就慢慢过了几年的话，传道人普通他们说那个我们叫做 honey time
即
大家结婚有 honeymoon 是吧，
过了蜜月期和传道人的蜜月期之后呢，
传道人的蜜月期是多久
传道人的蜜月期有多久
两年到三年，
可能两三年，
起初两三年大家都很爱这个传道人，
起初两三年大家都很爱这个传道人，
过了三年
过了三年
就觉得他的讲道讲来讲去都是讲那些东西，
觉得他讲到讲来讲去都是那些东西
有时候他讲到又那个影射到我，
有时他又讲到影射我
所以呢有时候他探访就探这个姊妹多过探我，
然后探访就探这个姊妹多过探我，
所以开始对传道人没有这么好，
开始对传道人没那么好
所以我们要这个要尊重我们的传道人，
所以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传道人
因为他们是无份无业，
因为他们是无份无业，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是献给神，
他将他的生命献给神，
为了我们的缘故，
为了我们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真的要为传道人祷告，
所以我真的要为传道人祷告，
为那一些准备做传道人的，
为那些准备要做传道人
的，我们要特别的爱护，
我们要特别爱护，
我们当中就有一个，
我当中就有一个
在后面
坐在后面
你们要好好的去爱护他，
你要好好爱护他，
鼓励他，
鼓励他，
因为他要做传道人，
因为他要做传道人，
对吧有空的时候要煮一些东西给他吃，
有大的时候煮点东西给他吃
虽然你看他是肥肥胖胖的，
所以他现在已经肥肥胖胖
问候他一下，
问候他，
看看他家里有什么需要，
看看他家里有什么需要，
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真的是在主里互相相爱，
我这样才是真的在主里互相相爱
Amen
Amen
好差不多讲完了最后就是每逢七年，
最后每逢七年
15章
十五章，
你们要施行豁免，
你们要施行豁免。
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就是七年就有一个叫做安息年，
每七年就有一个安息年。
到第七年的时候，弟兄欠你的债，
到第七年的时候，弟兄欠你的债，
你就一笔勾销，
你就一笔勾销。
要是有那个他们没有钱做你的仆人，
如果他没钱而做你的仆人，
七年以后你要让他走，
七年之后你要给他走，
还要给礼物给他，
还要给礼物他，
而且呢，你给他的时候，
而且你给他的时候，
心里不可愁烦，
心里不可以愁烦，
不要说哇，你走了又带我这么多东西，
不要说你走了还要带走，
你要有一个这个乐意的心，
你有一个乐意的心，
因为我们都是说施予比接受更有福，是吗？
我们都是说施予比接受更为有福，
所以我们 要有这个心态，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心态，
这里呢就讲到安息年，
因为讲到安息年，
因为我们也说在那个主导文，
所以在主导文里面，
我们也不是说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他人的债，是吗？
我们都讲到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他人的债，
所以这里呢不单只是讲到钱的问题，
这个不只是讲到钱的问题，
也是讲到饶恕的问题，
也都是讲到饶恕的问题，
他们欠你的，
他们欠你的
金钱，
金钱
你就一笔勾销，
你就一笔勾销。
可是人家欠你的那个怎么欠你的感情上的债，
如果你欠你感情上的债，
你就耿耿于怀，
你就耿耿于怀，
上帝也要我们饶恕，
上帝也要我们饶恕，
要饶恕他人的债，
要饶恕他人的债，
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平安，
这样我们才有平安。
好，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是神的话，
旧约新约都是相辅相成的，
旧约新约都是相辅相成，
所以呢我们看圣经一定要把整部的圣经的那个原则放在这个解释的后面，
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将整部圣经的原则放在解释的后面，
我们过去几年有这个所谓圣经616的那个练习，
我们过去几年有这个圣经616的练习，
大家一年或者是年半把整本圣经看完，
大家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将整本圣经看完，
可是呢我觉得这个还不够，
我觉得这样做不够，
因为这样的看就是走马看花，
你这样的看是走马看花，
所以我鼓励你们参加主义成人主义成人主义学，
所以鼓励大家参加成人主义，
因为在成人主义学的时候呢，有人已经花很多的时间把那一部的书卷的重要的经义解出来了，
因为在成人主义学的时候已经有人花很多的时间将那部圣经的那段圣经的章节的经义解释了出来，
所以要是你们回家再看的时候，
所以当你回家再看的时候，
你的感觉就很不一样，
你的感觉
就
不一样，你就明白，
所以好像今天我跟大家讲了一点点的生命记，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了一点点的生命记，
最少大家对生命记已经有一些的认识，
最少大家对生命记的认识，
你回去看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很多了，
你自己回去看的时候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呢我们不要忽略那个圣经的经义，
我们不要忽略圣经的经义，
我们看圣经不只是要看而已，
我们看圣经不是就这样看，
因为以赛亚这样说，
因为以赛亚说
你们听是听见，
你们听是听见，
却不明白，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却不晓得，
犹太人就是这样子，
犹太人就是这样，
他们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罪犯，
他将耶稣基督当作一个罪犯，
他们不认识这个就是真神的儿子，
他不认识这个就是真神的儿子，
他们不认识这个就是要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
他不认识这个就是要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
所以当他们把耶稣基督带到比拉多的面前，
所以他们将耶稣带到比拉多的面前，
比拉多审判耶稣，
比拉多审判耶稣，
打他一顿之后，
打了他之后，
对他们说，
跟他们说，
我觉得这个人没有罪，
我觉得这个人没有罪，
可是他们就怎么样说，
但是那些人怎么讲呢，
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说，
比拉多说，
这跟我没关系了，
咁同我冇关系啦，
你们要钉，你们自己去做，
你要钉你自己去做，
所以呢他就叫金盘洗水洗手，
他就金盘洗手，
他说这个罪不关我的事，
他说这个罪不关我的事，
你们去顶，
你哋去顶。
犹太人怎么说？
犹太人点样话？
他的血，
佢嘅血
归到我们，
归到我们
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你看，这个就是看圣经不懂圣经的问题。
这个就是他们看圣经不懂，不知道圣经。
所以单单熟圣经不够的。
所以单单只是熟圣经是不够的。
我们要学习举一反三。
我们要学习举一反三。
保罗说，
保罗说，
生命记有一些信息是全是为我们写的。
他说生命记有些信息是 全是为我们写的。
圣经是历久常新的。
圣经是历久常新的。
应用在我们身上。
应用在我们身上。
什么是应用呢？
什么是应用呢？
就是不是都看懂就算。
不是只是看得明就算。
很多人看圣经看懂就算。
很多人看圣经看明了就算。
很多人看圣经看通就算。
很多人看圣经看通了就算。
啊，可是看圣经是与神相交。
但是看圣经是与神相交。
要是看了圣经，我们生活没有改变。
如果看了圣经，我们生活没有改变。
我们就是看就看不见。
我们就是看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听也都听不见。
所以我们看了圣经要在圣灵的带领下成长成熟。
所以我睇咗圣经之后，喺圣灵嘅带领下成长。
生命要有改变。
生命要有改变。
然后真正的互相饶恕。
真正嘅互相饶恕。
互相相爱。
互相相爱。
因为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命令。
因为呢个系耶稣俾我哋新嘅命令。
好，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啊唱一首啊回应诗。
而家我大家嚟唱回应诗。
啊，万物的结局近了。
万物的结局近了。
放放的讲吧，好的。刚才那个，在前这个对，这样。好，我们一起起立，
请一起起立。